在现场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这里也代表我现在服侍的三一神学院，还有自己的母会女皇镇进信教会向大家问安。之前呢，我好像好一段日子都没你们在你们当中跟你们同敬拜。好久好久以前呢，我记得我是在授课哈，几堂的圣经课。那么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再次的回到大家当中。我们做一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将这一段的聆听你话语、思考你话语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叫我们讲的讲的清楚，听的听的明白，也赐给我们共同的顺从的灵，不但听到讲道也行道。我们将仰望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Amen。 今天是父亲节，这个节日啊，其实有点复杂哈。我先跟你讲，特别是教会要在主日崇拜里面要纪念父亲节的话呢，它其实有三层的意义的。当然，第一层的意义呢，是针对所有已经为人父的弟兄啊，就是包括我啦。那么我现在在想，我应该是乐呢，还是哀呢？当我受到那个胶布的时候哈，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教会的领袖在做这个小细节的时候，为什么父亲要收到这个 plaster 啊，收到这个胶布呢？其实啊，男人啊，父亲很多时候都受伤的，对吧？不管是身体，不单单是肉身的受伤，心灵也会受伤，我们都需要心灵的胶布，对不对？然后华人更糟糕啊，又给我们这种教导啊，就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所以现在好了，大家乖乖回家偷偷的贴上你自己心灵的胶布好不好？这个或许是教会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贴心的弟兄，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的安排。所以呢，第一层的意思很明显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所有已经为人父的弟兄。但是老实讲，今天我希望能够借助这个特别的节日，来以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一个比较虔诚的态度，来不单是面对上帝的话语，也面对我们的人间的事情。不是所有结过婚的弟兄都是为人父的。我希望大家在父亲节的时候，也同时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弟兄都有机会成为父亲。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太过浪漫化这个节日，好吗？我也知道，假如你不知道的话，现在我要你知道哈。就是有些姐妹，有些弟兄呢，是母亲节、父亲节是不去教会的。那是一个让他们感到尴尬，让他们感到伤痛，甚至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纠结的一个的主日。他们宁愿在家里。我不知道今天归会有没有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姐妹。今天我不希望教会在纪念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忘记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同样是上帝所爱的，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有这个机会为人父、为人母。所以从第一层的，假如我们单单只有这第一层的这个理解，母亲节、父亲节，恐怕我们忘记了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人父、为人母的。第二个层次，但是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态度来纪念母亲节、父亲节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次，虽然不是每一位弟兄都有机会为人父，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对吗？所以从这个第二个层次来讲呢，父亲节应该是我们纪念每一个人的父亲，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亲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层次我们来思考父亲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弟兄跟姐妹，都有父亲。但是在这个层次，等一下我们再思想的话，假如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失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第三个层次了，就是其实父亲节应该让思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全世界都有一位天父。所以这三个层次里面，特别在第二个层次，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一旦我们是这样的话，他也不来父亲节的。不是因为他本身没有机会为人父，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没有尽了父亲的责任。所以从这里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太过浪漫，甚至太过天真哈。我们事实上在家庭里面伤我们最深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家人，甚至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没什么好谈的，也没什么好庆贺的，因为伤害我最深的可能就是我母亲，可能就是我父亲。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呢？也有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纪念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带着一点点的 realism， 一点点的现实的主义，不要太天真，也不要太浪漫。假如你是活在生在一个非常幸福哈，哎呀，牧师你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那你真的是很蒙福了。但我担心你可能活在月球，就你不知道人间有破碎的家庭，有些家庭带着伤痕的。我们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有的天父来帮助我们面对。所以父亲节、母亲节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关系弥补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上一代。所以今天我想借助箴言23章，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请同工们把刚才的箴言23章打在那边。我们今天真的要从在旧约时代当时的人家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家庭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美好，弟兄姐妹，不要太天真，不要太浪漫。或许你的家庭特别幸福，你的家庭特别美好，感谢神。但是哪怕你今天好好去读箴言23章的话，你会发现至少在旧约以色列人家庭里面没有你想的那么幸福快乐，它是有张力在里面的。在箴言23章里面，我们先今天我们先从15节来讲，15-16，我们今天会跟着经文这样的来跑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在15节里面他说，作者说，我儿，如果你的心有智慧，我的心也就欢喜。你的嘴唇说正直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欢乐。我们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啊。首先我们这样看说，其实很清楚的，这个是一个为人父，当然也代表了母亲的一个心声，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智慧。从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牵扯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孩子要怎么做父亲才会感到欢喜。我们现在想第一个问题是从父亲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你要你的孩子怎么样你才会欢喜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作者在这里很简单，他就说，哎呀，我要我的孩子有智慧，完了哈。那什么叫做有智慧他没说了哈，你要看整个箴言，那箴言就叫人有智慧嘛。但是从这边我想延伸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为人父，当然也包括妈妈，我们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到底你要孩子做到哪一个地步你才甘愿？这个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好不好？这是我们在菜市场会讲的。哎呀，很多时候两代人之间的那个张力呢，就是孩子怎么做父母都觉得不满意。哦，不用担心，我不会叫你举手哈。有谁很不幸的是这样的一个啊？你觉得，哎呀，我不管怎么做我父母都不满意耶。这个牵涉到其实就是父母的价值观的问题，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其实在当然等一下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问题有第二个层次，我们迟一点再讲。但我们现在来看到说，从旧约以色列的角度来讲呢，很清楚的他说，我要你有智慧。所以这里我们可能要借助这个父亲节来思考一下，也是我们作为父亲的，当然也包括母亲的，来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才会觉得见得人啊？成功，要进名校，要有一份好的职业，还是怎么样？假设有一天你的孩子，你好不容易供他读了大学哈，哇，筹款啊，筹钱啊，存钱啊，筹钱啊，什么什么的，中完把三四年大学读完，读完之后他说，然后诶，进了医科嘞， NUS Medicine 高兴吗？哇，华人新年去见亲戚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对不对？女孩子在哪里？ NUS Medicine， 哇，很难进的， you know。 OK， 好不容易很光彩的过了四年，毕业的时候孩子跟你说，妈，我要做护士。诶，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哦。好多年前有一个小孩，他当然他不是读完大学哈，还好他妈妈心脏病，爸爸没有发作。他是其实这个女生结果上了报，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应该大概十多二十年前，她有资格进大学的这个医学系，她选择不进，去了这个 polytechnic， 我记得好像是南洋理工大学理工学院读护士科，因为她说我不要做医生，我要做护士。那姐妹你想一想，假如说你的孩子做了这个决定，你心欢喜吗？你未来的孩子，假如说我发现有些人孩子还小啊，你就想一想，一样啊，这个问题还是同样问你的哈。以后你的未来的孩子要做了这个决定，能够进国大医学系，不进，他要去南洋理工学院读护士，你开心？这里涉及了什么呢？这里涉及着我们自己为人父母的价值观的问题。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当圣经的作者他讲到智慧的时候呢，其实当我们回到旧约，这个智慧跟敬畏上帝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箴言或者说是传道书里面，特别是箴言里面，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想到当时的由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父母亲，他们其实是从他们的信仰的角度来希望孩子有这个智慧，而能够做对的一个的选择。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他会多一点了解。我们继续看在17、18、10，一直下，然后我们就来去窥探当时的以色列人家庭里面的一些的所面对的挑战跟张力。在19节我们来往下跑，19节的时候你会说，我儿你要听，要有智慧，一直重复对吗？要引导你的心走在正路上，酗酒的人不可与他们来往，暴食的人不要与他们为敌。我们从逻辑啊，从一个 common sense 来讲呢，当一个为人父亲一直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应该他们有这样吧。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下一代正在面对这些的试探、引诱跟挑战，懂我在讲什么？所以经文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假如说这些对他们以色列人的孩子完全没有吸引力，甚至也不知道有这些事的存在，什么酗酒啊、暴食啊，还有就是，其实这个酗酒暴食讲的不单单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看谁有钱买最贵的酒，家里摆的就是最贵的酒了。请客以用最贵的酒来请人，作为一种的有脸有面哈。那么吃要吃最好的，除非你没钱，要不然为什么要去小贩中心呢？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话呢，父母亲开始说，我儿啊，当然这边也是代表女儿了哈，就说你不要学人。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家庭，以色列人家庭也在面对这个外在的环境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继续下去，当然这边就继续21、21，我们这样走一遍，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时的家庭跟我们的家庭。因为什么呢？我们来看21节再往下走一遍的话，因为什么呢？21节至少我的版本是这么说，因为贪食好酒的贪食好酒的或者酗酒暴食的人必致穷乏，贪睡的人必穿破衣。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也不可因为母亲老了就藐视他。这里是一个上一代的人，一个非常差不多要求了，你懂吗？要恳求你 OK， 要接受我这一套的东西，不要小看我们。我这里看到第二个现实，当时的以色列的家庭不但是面对很多外在的不同价值观所带来的冲击 impact， 他们的下一代受到很多的试探 很多的这种的价值观的混扰，而且什么呢？两代之间呢，有一种张力，就是下一代可能会看不起上一代。哎，你老了 ，What do you know？ 你能够懂什么呢？或者我们真的，你跟我真的很不一样，明白意思吗？就两代人之间，隐隐约约的存在了一种的张力，下一代不一定会认同上一代的东西，觉得老套、过时、不了解我们等等。这边我稍微要忍不住要离题，我讲一个因为我讲的好像是下一代的问题，对不对？下一代不尊重上一代，下一代不接纳上一代的东西，使到上一代需要这么诉求啊 appeal， you know， 不要小看我，要听我。但是很多时候问题可能是上一代的问题，上一代不了解下一代。还在昨天还是前天啊，应该是昨天吧，报章里面我昨天看到这个标题是这么样的形容下一代的，就是形容年轻人，他说不开口， OK， 对东西不兴趣，冷漠，好负面啊，你不觉得吗？就是不喜欢表达看法，就是安静。不喜欢表达看法就是冷漠吗？我相信我去问一些少年人，我去问一些年轻人，他们应该反对这样的 label。是我不太想表达看法，我也不太会主动做东西，但是并不代表我就冷漠。那这是上一代给下一代的一种的理解。我一看到那个标题，我心里面哪怕我是一个坏事老人了哈，我还不承认自己老人啊，虽然不是太老，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标题去形容下一代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有一种的担忧。我甚至觉得当我们上一代以这样的态度去看下一代的时候，我不觉得关系会变得多好。当下一代不讲话，你就把它 label， 把它称作是冷漠。当他们表达意见，你又说他们没大没小。当他们不做东西，你说他们懒惰。当他们做东西，你又说他们不懂得怎么做，乱乱做。所以我觉得我要离题，等一下我讲一下就是上一代的问题，但是这边我要讲的是下一代的问题，下一代不尊重上一代。使到这个为父的说，你不要，你要听从你的父亲，不可藐视他。和合本修订版是不可因为你的母亲年老而轻看他，更加的讲的露骨。我再念一下哈，另一个版本这边也是说不可因为母亲老了就藐视他。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old. 老并不代表就过时，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突然间隐隐约约觉得，哎，其实我读了这段经文呢，心里是蛮受安慰的。说牧师，你为什么读了这个经文，心里蛮受安慰的呢？你猜？其实以色列家庭好不了哪里去嘛，对不对？也不是太模范。不要以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甚至是牧师的家庭都是模范家庭啊，那你在天真，你可能长在月球。只要是人，我们的家庭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以色列人的家庭都在面对这些的挑战。上一代对下一代说，你不要藐视你的父亲。然后在23、24我们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上一代做出这样的呼求的时候， please listen， 请听的时候呢，在23的说，你要买真理不可出卖，要得智慧教训和哲理。这个主题一直出现，就是你要重视智慧，也就是以色列人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有的智慧，不可以出卖它。什么叫做要买真理？就是这是一种的我们说形容词哈，你不要把它当作是 literally， 就是那种很表白就真的用钱去买，因为真理是钱买不到的，对不对？智慧是钱买不到的。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你要努力的去寻找真理，甚至你要付出代价的去获得真理。而且你不可以因为一些好处，因为人给了什么东西，出卖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的原则，你从上帝所得到的这些的真理。 你不要因为一些好处而否定你的信仰，叫做出卖你的信仰。要尽力的得到智慧教训的哲理，义人的父亲，然后总结了，就来到又来一次，就是一个头一个尾总结，就是谁的他要父亲要怎么样才甘愿，怎么才快乐呢？就是我要我的孩子是一个义人，我就开心了。生下智慧儿子的，必因儿子欢喜。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的很清楚的，上一代有非常清楚的价值信仰是要传递给下一代的。然后在面对一些的阻力，可能两代之间的阻力，或者我们说叫做 ageism， 大家知道什么叫 ageism 吗？就是藐视老人，就是有我们叫做什么，华文叫做歧视老人，我们叫做 ageism 啊，歧视老人，就觉得你老就没用。所以这一段经文对年轻人是一种的提醒，但是对我们上一代却叫我们要反思，到底我们有什么价值信仰要传达给下一代。我们传达给下一代是不是，诶，你要做医生哈，这么聪明不做医生，难道你要做护士吗？对不起，我们生病的时候靠的很多时候是护士。什么叫做尊贵？什么叫做下贱？什么叫做见得人？什么叫做见不得人？什么是有体面？什么没体面？我们的价值观是真的基于敬畏上帝而来的吗？还是基于周围的亲戚朋友，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这个我希望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想讲一讲。做父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实讲，我这么讲大家可能觉得很惊讶。那为什么旧约十诫里面有一条叫做你当孝顺父母，甚至他的应许是你在地上的日子必长久？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跟华人的这种孝道连在一起。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说这样的连是错的。华人讲的孝顺啊，跟圣经讲的这个孝顺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华人里面的孝，很多时候我们不单是讲孝顺，我们不单是教导孩子要孝顺，其实华人讲的完整的说，其实是一种孝道，后面有个字叫道。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他不是单单在讲人伦的关系，你是父亲还是我是父亲，他不是一种的 hierarchy， 而是因为把人伦放进一个道里面。但是呢，假如说我们在研究华人的文化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华族文化华人传统里面，很早很早的时候呢，是有所谓的敬天的。大家可能听说所谓的敬天悯人，就是有一个天的概念在那边。华人的这个天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位格的神跟上帝，但是毕竟有一个敬天的概念。但是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呢，这个天的意识越来越弱了，剩下来的就是人间的东西跟人伦的关系是无天的，它就是一个纯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最大的是谁呢？就是父母了。其实最大的还不是父母，在当时最大的是皇帝。当一个没有了天的文化里面，那个最大的很多时候就成了皇帝跟父母最大了。所以所谓的无孝有三哈，大家可能听过华人讲无孝有三，对吗？第一个不孝就是没有听从皇帝，第二个不孝才是没有听从父母。那是华人很传统的概念是这样，当天不见的时候呢，最大的就是人间的这些组织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呢，为什么也讲孝道呢？为什么也讲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错解这个你当孝顺父母。圣经甚至说你当孝顺父母，甚至说你孝顺你在地上的日子就必长存的意思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父母全部都是耶和华上帝的见证人，他们有很重要的信仰要传递给下一代，因为他们见证了上帝的作为，他有信仰传递下一代，下代必须要听，必须要听从。因为上一代是耶和华的，经历过耶和华的行动，是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有这个传递传承的使命，所以下一代要孝顺。 它不是一个 absolute 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是父亲你的话就应该听，而是因为假设上一代都是敬畏上帝，都是能够见证上帝的作为。而你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上一代开始忘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就上一代开始忘记上帝的作为，或者上一代不懂得怎么传承上帝的这个作为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社会就会乱。所以也就是这个孝道在十诫里面，你当孝顺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当以色列社会里面下一代懂得听从上一代，而上一代又能够顺利的把信仰传承下去的时候呢，他们在地上的日子就能够长存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这样的去解它。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很清楚的，上一代的责任，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我的社会，我怎么让教会，要怎么样让以色列社会能够在地上永远长存，就是要乖乖的，要正确的，要成功的把信仰传承下去，要不然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日子无法长存。所以上一代有这个传承的责任的。好，所以当我们这么去理解整个上一代的这种传承信仰、传承价值观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也从这个里面呢，看到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其实有时候我调皮的祷告哈，牧师也可以调皮祷告，对不对？跟上帝说，哎呀，不要玩我了，这个使命太难了，我觉得。因为哈，传承信仰的事情不是你说了算，还要下一代甘愿什么呢？要听跟接受。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从第二方面来讲，我们刚才从的是一个传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从一个成了，就是说好，父母亲都非常热心要传达信仰，父母亲都有正确的价值观，都有上帝所喜悦的信仰，也愿意传，你觉得下一代就一定会听吗？刚才的经文告诉你不一定，因为有一种东西叫做启示老人 ageism OK Yeah, 所以下一代不一定会听的，要甘愿才可以。今年二月哈，今年二月，大家不知道懂不懂，在我们的大学里面，国立大学还有一个的基督徒的学生团契是用华语进行的，叫基督徒福音团契哈。那么他们就邀请我去讲一个课题，是有关文化。那我在今年二月呢，就在 Utown， 就因为他们是一个注册的学生团体，所以能够有这个开公开的活动。那么我就去讲有关文化呢，就来了一票都是大学生，就谈到文化的东西的时候，最后一个结论很有趣啊。这些他们都在华文教会长大，甚至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坚持用华语进行活动，所以已经是非常非常 committed， 对不对？非常委身的。但是讲到华人文化的时候呢，有一个有趣的结论呢，他说牧师，文化的东西呢是不可以逼的，就是不可以。不一定代表你是不可以这样压下来的，是要我们心甘情愿，讲得非常有道理。但是会跟我这么讲呢，我不晓得背景是什么，是不是上一代在逼他们呢，我不知道啊。当然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是有两个层次的。首先我们要感恩啊，新加坡政府其实在全世界国家里面呢，我们新加坡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政策，就是英语为第一语言，但是母语是第二语言的。这个对我这个华校生来讲是比较难接受的，很多时候啊，就是这个母语变成第二语言的 second language。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政府是在维系这个很努力的在维护民族的这个文化，甚至强逼孩子要读十年的华语，没得谈的，你懂意思吗？你就是要小学读华语华文，中学要读，你没得谈。所以或许是面对这种语言政策哈，我就问他们，你觉得新加坡的这个双语政策成功吗？当然这个是各自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年轻人会觉得说，即使有这么政策并不代表它就会成功，因为也要看我要不要接受。同样的，在国家有这种维护语言，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新加坡有这种维护华语的十年的政策，甚至要传承华族的文化，它就会成功。因为政策是政策，人心是人心，人心不一定会，简单一下，他甘愿。在国家是这样，在家里，在教会，我相信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有一套很好的信仰要传承，很好的主日学，很好的团契，我们是这个很好的政策，但是也需要人心愿意接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策里面，我要从一个角度就是说，到底下一代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传承呢？这边其实要教导的就是下一代很多时候也要学习开放，并不代表老的就不好，旧的就不好，过去的就不好，但是当然也并不代表上一代就对。我们需要有判断，什么叫做有智慧？这样做就有智慧吗？当我们把一套所谓的有智慧的方法传承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我吃盐比你吃饭多，就说我们的这一套一定是对的。或许上一代跟下一代都有一种开放的心灵，彼此的去聆听。而这里当然是上一代的声音，但是下一代可能会怎么说呢？下一代可能也要说，我们上一代多一点了解，在家里是这样，或者说在国家，我们在面对政策是政策，人心是人心，家里也是一样，不管父母亲的用意多么好，孩子不一定会领会的。所以今天我就忍不住的就想到一个比喻哈，就是一家之间的一个张力。一个最凸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耶稣所讲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叫做浪子的比喻，大家知道吧？ The prodigal son， 浪子的比喻。我们就不用看经文哈，但是这个经文可以继续打在这边，我们一面听这个浪子的比喻，一面来面对24，在23、24节，你就可以知道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进入以色列人的传统去听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的元素在里面。首先，当然我们每次听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主题是什么？父亲的爱，对不对？父亲节可以讲浪子的比喻的话，一定就是凸显他的父亲的爱。但是我需要反方向的思维哈，当我们来歌颂这个父亲的时候，让我们来想象这个父亲是有问题的。他有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怎么养出这样一个孩子？你懂我意思吧？或许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听了几十年的这个浪子比喻，你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假如说他是非基督徒又是华人，他第一次听浪子的比喻，他可能会问这个问题的。这父亲好失败，养了这个孩子我绝对不会养成，我的孩子很听话。那希望可能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偷偷心里讲，那我才不会像他这么糟糕，我的孩子很听话，很爱上帝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我们不要去歌颂他的爱的时候呢，这个父亲也真的是够吃力的哈。假如拿父亲话讲啊，就养大一个孩子变成那个样子，他蛮失败的。然后呢，他不但失败啊，他有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小儿子不说要离家，说要分家产了，对吧？你可以想象，我们来演一幕剧好不好啊？小孩子 WhatsApp 爸爸。啊，我要分家产，我要分家产五个字，那老爸 WhatsApp 他 OK。 你觉得这个父亲头脑是有问题啊？他不但失败啊，而且他有点傻，傻得有点到家。我曾经问会友啊，你说这个父亲有权利不给孩子产业吗？啊，跟你们一样啊，有啊，但是他又偏偏分了，你知道吗？他是不是傻了到家了呢？ He's a very weak father， 很懦弱的一个父亲，不但是失败养出一个 you know 不敬畏上帝的一个孩子，而且呢孩子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思考这个父亲是不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呢？当然我们知道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浪子的比喻？哎，考你们一下，你们有主日学，我知道哈，上主日学都要想一想，耶稣为什么会讲浪子比喻？来，跟你旁边的人跟他讲一下答案。不懂的话进来微微笑好了哈。耶稣为什么会讲浪子比喻？他的背景是什么？还有印象吗？你们啊，那天他很闲工，突然咚啊，浪子的比喻这样，心血来潮，还记得吗？浪子比喻之前他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呢是那个失羊的比喻，那个羊 99头有100只羊，那么一只羊迷失了，那个牧羊去找那只羊，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然后耶稣总结那个比喻是什么？一个罪人在地上这样悔改，天上也要这样的欢喜，记得吗？那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啊，失钱，那个钱币不见了，有10个钱币一个不见了，就欢欢喜喜找那个钱币，找到了之后就欢喜，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那第三才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但是没有结论呢。讲完了，哎，就完了。其实呢，耶稣讲浪子比喻的目的也是一样，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天父也会是这样的欢喜。所以其实浪子的比喻讲的是针对罪人的悔改，天怎么看，用华人的角度来讲，天怎么看地上罪人的悔改，天会欢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父亲隐隐约约他是代表天父的，他是代表天父。所以当我这样讲的话，其实是冒犯天父，你知道吗？我们就来想了，但是其实我真的在冒犯天父吗？怎么天父造了人这么叛逆，能够反叛他？难道我们不是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吗？天父在创造人的时候竟然创造了这么叛逆的亚当跟夏娃，其实是蛮失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发现亚当夏娃的犯罪是代表天父的失败吗？从神学上，为什么天父会造出一个叛逆他的亚当跟夏娃呢？神学答案是什么？ Why? 因为他给人有自由， the freedom。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父亲他不是失败，他给他的孩子这个自由，哪怕他知道这个孩子会伤，这个自由最终可能会伤到这个孩子。所以这个父亲，或者说为人父母，我们愿意不愿意给孩子这样的一个自由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你知道他这个可能会伤到他。华人的父母亲应该是不会的，绑手绑脚都绝对不会让你去，因为这个会伤到你，不给你自由啊。这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为人父母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浪子比喻的父母呢，他是让他去的，包括哪家产你去。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radical 的一个 fatherhood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叫做极尽的一种的为父之道啊，就是给孩子自由到一个地步，是他自己受伤，他自己难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没为父的或者为母亲的，有没有些时候需要带着眼泪，带着伤痕，让孩子上路？你能够做的只能够为他祷告，有的。 We do have that moment，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的，你无法控制他，你只能够为他祷告，然后呢默默的打开教会给你的 plaster 贴在你的心口那边。今天我想用教会给的这个胶布这样说哈，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给孩子自由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对也是你错， OK， 还用他的自由证明是他对你错。但是也有些时候好像这个浪子回头是你对他错。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对的父母因为最终证明自己对孩子错而高兴，都是眼泪，你懂意思吗？哎，我叫你不要做这个生意，你要去做10万块钱就浪费掉了。很多时候当我们证明父亲母亲对孩子错，那个代价是父母亲几吨的眼泪跟多少的伤痕，但是至少孩子愿意知错，那一个是非常感恩的。浪子的比喻最终孩子知错回来，所以其实他跟那个失羊失钱的比喻是一样的，就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伤心也来不及，所有的眼泪所有的遗憾都化成了欢笑，甚至要庆贺，这个也是天父的一个的心肠。最后我要讲的是，从浪子的比喻里面你会发现啊，其实为人父母有好多的无奈。我希望基督徒以一个比较现实的态度要面对人世间的家庭，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里面有很多的张力，有很多的破碎，很多的无奈，甚至很多的伤痕，的确是需要交付的。但是呢，其实在为父之道最受伤害的就是天父，这一点你应该同意吧。所以天父，当你是那位受伤的父亲，我想告诉你，天父知道你的伤痛，因为他也是受伤的父亲。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眼泪都可以交给他，由他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所以今天我想对父亲说，除了戒交布哈，也祷告，把你的无奈，把你的一些的伤害全部告诉天父的时候，他懂，他也会带领，也会保护。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但是要把智慧传达给下一代，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亲，就是要敬天，要敬畏耶和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来借助这样的一个父亲节母亲节来思考家庭的问题，家庭的困难，甚至家庭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来继续看往下跑24 25好不好，来总结今天的经文。24我们先往上看一下。24，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快乐，刚才讲了，所以父亲到头来，你知道这个家庭是有故事的对吗？我刚才这样讲，你可以猜到他是有些故事的对不对，可能有张力啊什么东西，但是最终父亲有眼泪，可能父亲有焦虑，甚至父亲在求孩子什么什么的，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信仰。作为一个的总结，他信仰是什么呢？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快乐，生下智慧的儿子的必因儿子欢喜。他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么有智慧，但是这是他的信仰。然后我们看第25节，要使你的父母欢喜，使生下你的快乐。 That is an appeal， 最终是这样。而这个回归他的信仰。所以今天我要想是，我们怎么面对，当我们面对这个人世间的种种的不满完美甚至破碎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回到他面前祷告仰望交托。所以父亲节我要来到第三个重点，焦点应该是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焦点不在于成功的父亲，焦点不在于成功的母亲，而是在于爱我们的天父。思考他怎么让我们有自由走自己的路，思考让我们怎么样在犯错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到他面前接受我们，思考他怎么样的暗中默默的继续的来执行他拯救我们的计划，赐给我们各种的资源。这个就是为父之心。而这边我们也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检讨我们的价值观，来检讨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到底凭什么要下一代孝顺我们。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回到信仰里面的孝道，那个道字为先。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敬畏耶和华之道，敬畏上帝之道。讲我这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很典型的华人的故事了。好，问你们大家这个价值观哈，做人忠实好不好，正直好不好，来好不好，肯定你们都不是华人。华人有句话，或者至少你不是广东人呢、啊。有没有广东人，我看一下。诶，这边有，那边有没有，诶，有没有听过啊，忠忠直直，忠追黑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忠忠直直，假如说把它翻的直译的话，忠忠直直就是忠忠直直，忠追黑色，忠虚欺实，乞丐的乞丐的乞丐，就是你太做人太过老实啊，最终就变乞丐。这也是我老妈整天提醒我的。哎呀，你这个人啊，就太过忠直啊，太过相信人啊，然后就这就标出来了哈，就忠忠直直，忠虚啊，要变乞丐。哎，其实当我们开玩笑。就是做人呢，对别人要有一个提防的心等等。那这个是一个华人一个非常传统的智慧，明白意思啊？它不是完全错，但是你不小心的话哈，难道你要叫我变奸诈吗？当然也并不代表妈妈要我变奸诈， 但是这个就是一种现实，跟我们的品格里面呢，做人正直是对的，但是也不要正直到不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才有这种结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把这些文化信仰传承下一代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讲清楚，它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的呀。所以两代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祷告，不论是在家里，在教会，还是在国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真的要保持至少友好，互相尊重，彼此聆听。要不然的话，你的信仰多好，你的价值多美，都传不下去的，而且这个社会甚至是教会甚至个家庭都会分裂。这个也就是打一个小广告好不好啊？我特别要感谢黄志伦牧师呢，就是有一次去年八月吧，就是教会有一个长职跟就是三个进聚会点的一个退休会在长宜 Cove， 那么就有机会跟教牧长子分享之后呢，我讲了一句话，就他们就很注意啊，叫做一间教会两个世界，就是你七月的那个的座谈，一个教会两个世界背后，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两代人之间的这个传承里面所面对很多，不管是在家庭，它不能发生在家庭，在国家也发生在教会。我们知道在亚洲很多国家在面对我们叫做跨代的这个所谓的撕裂，大家知道吗？除非你没看报纸，我相信英文报纸应该有报道吧。就在亚洲很多国家正在面对两代人之间，不管在政见还是价值都是不太一样的看法的，国家会面对这种 generational gap and tension， 家庭也会的。你觉得教会有吗？教会当然也有，所以就是这个题目，一间教会两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但新加坡也在很小心在面对，我希望教会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很清楚对下一代呼吁，不要藐视我们，要让生你的欢喜，但是我们要学习聆听下一代，因为他们不一定永远都是错的，可能我们上一代也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上帝不但是能够祝福我们的家庭，两代人有美好的关系，也祝福我们的国家，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使到我们的信仰能够代代相传，使到美好的价值呢，也能够代代相传。来，我们都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将今天所听的道恭敬的交托。人的话有尽，但是你的道无穷，也就是你的道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对我们说话，对教会的领袖，对教会的会友，对主日学的老师，对主日学的学生，对在家里做长辈的，在家里做晚辈的，就是你的道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发酵，能够继续的产生效果，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有智慧的人，让这个智慧让我们变得更加能够成为蒙你喜悦的人，蒙你喜悦的家庭，蒙你喜悦的教会。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父亲节快乐。